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球人在台湾，目前呢是来到台湾的彰化县湖西国小，要做一次比较特殊的访谈。那么这一次访谈的嘉宾人数很多，我现在先不一一介绍。那么主要呢是湖西国小的一个活动相关的人员。那么第一位给您介绍的是湖西国小的所谓杰出校友，不过我听说他只念了7天。那么这位杰出校友呢是一位董事长，他的名字叫做杨明豪。我们先请杨董来跟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稍微聊一下为什么今天您会来到这个访谈的现场，欢迎您。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哈，我们湖西国小那么能够透过汪记者那么来做湖西国小多重杰出活动的采访。那么刚刚大姐特别提到说，我在湖西国小只有7天的读书的时间，那么这是也是一个小小的因缘，因为这个地方湖西是我这个家族的故乡。那么那时候因为我祖父过世，那么有刚好有这个机会来到湖西国小念了7天。那么也是经过很多年之后，那么既然这里是我们的根，所以我在这里也用我家父的名字跟我家母的名字，那么在这里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那么经过那么多年哈，一直在推动我们的阅读，那么这个养成的习惯，那么也是这个养成的习惯，后来演变到说，透过学校的老师，那么来帮忙协助孩子来朗诵一些经典的诗词文句，那么之后再延伸出来说，原来这么多的志工朋友们，那么在推动这个阅读的好习惯，好，然后得到台湾教育部有关于阅读方面的最高的成就的磐石奖，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跟概念。
好的，非常谢谢杨明豪董事长。那么第一个呢，我听到的他是杰出校友，那么他在这个学校湖西国小读了7天的书，但是他长大以后还是不断的回馈地方，因为他是湖西国小所在的西湖镇人士。那么现在呢，他已经生意做得很大，所以要回馈地方，就用他父母的名义捐款给这个学校。那他自己对这个活动感兴趣，但是我想请问他是怎么样说服学校的行政人员，包括校长啊、主任啊，还有老师来加入这个活动，或者是发起这个活动，组织这个活动。
哦，这个活动哈，如果说从现在往前再算的话，其实已经经历过3位校长。那么不管是从刚开始的黄校长，之后的吴校长，或是到现在的傅校长，其实对于杨金柱先生跟洪月居女士的纪念图书馆，那么的协助都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也有一次顾校长那么刚上任的时候，我也把我的想法那么跟顾校长来跟他报告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把阅读的习惯，虽然平常在养成，但是能不能在有更上层的一些推动，让孩子有比较不同的想法，还有建立人生观的开始。那么顾校长才说，不然我们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阶梯来散读《弟子规》，大概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也真的很谢谢顾校长。
好的，也很谢谢杨董。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顾校长谈一下，就是说在顾校长接手这个学校，也接手了这些活动之后，您觉得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您认为这个活动是值得您在校长任内继续不断的去推动，继续不断的把这个活动做好，做强，做到能够得到教育部的奖项的这个地步？ 那先请您做个自我介绍好吗，顾校长。
好，那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湖西国小的现任校长顾淑芬。那我对湖西国小有很深的缘分，那事实上我唯一当过主任的学校就在这里。那我在当教务主任的时候，其实我蛮推崇读经这件事情。那因为我们学区的家长比较忙碌，所以我觉得小孩子要想要翻转自己的人生，需要靠自己努力的读书。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编了一套成语补充教材，我希望让孩子除了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之外，他回去在家里也可以充分的把握时间来读书。所以我们每个学年都有编了一套这个成语的教材，那每一年小朋友要熟读400个成语。好，那四年就有经熟了1600个成语的语境，让小孩子在无论是记忆上或是说读书认字上面，其实都有很好的精进。那现在的社会，说实在，小孩子常常面临很多的生活适应的问题。那我们很幸运的是有一群很棒的这个志工妈妈，然后我们会针对小朋友现在面临的困境，我们会有一个主题教学。所以我们会利用礼拜二的早上，一到四年级，就是每一班会有一个或两个的志工妈妈去讲故事。透过讲故事这个很自然的状态下，解除小孩子心里的疑惑，让他知道怎么样思考，怎么样生活适应，会让我们的未来更美好。那在经典阅读这个部分，也幸好有这个我们杨董非常的支持哈，所以我们就是会让孩子低年级的孩子哈，如果读完一套经典，比如说《弟子规》，或是读完唐诗《五言绝句》《五言律诗》，那我们就让他们到台北的故宫去快闪，然后接下来就是到木栅动物园去哈。那这个杨董非常支持我们哦，每次去这个车资啦哈，或者门票啦，什么都他一力承担哈啊，所以我们的家长也有幸可以一起陪同过去哈。所以有那个家长阿嬷七八十岁了，他就觉得他第一次来到这个木栅动物园，他也觉得非常的高兴这样。好，那这个关于这个阅读的部分，我们的教务主任他其实这几年来都是他在带领的哈。那跟杨总的配合也是他居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教务主任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推动阅读，怎么样在我们学校语文深深的扎根。
好的好的，谢谢顾校长。那么当然在跟您聊了之后呢，下一位我就是想请教廖主任，就是因为您是教务主任，当然是在教学方面是一把抓了，所以呢我想请教您的就是在正常的课业跟这个课外活动，我觉得这个读经阅读属于课外活动，有志工妈妈来讲故事也是课外活动，去台北 不管是在去故宫或者是去木栅动物园，都是课外活动。那么这个课外活动跟正常的这个课程，请问您是怎么样来安排？会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学生对这个课外活动跟对正常的课业是怎么样的兴趣方面？要是我是学生，我当然喜欢课外活动，对吧？所以您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情况的呢？啊，先做自我介绍。
好，各位西雅图线上收听的好朋友们啊，大家好，我是湖西国小的教务主任。那在说明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个切身的小故事啊。家母呢，其实现在已经85岁了。那从小呢，因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初期，没有办法好好的接受教育，所以她并没有办法识字。那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她常常跟我们讲说，没有识字这个遗憾，让他连走出村庄的能力都没有，他没有办法识字，没办法坐车，只能够在自己的村庄里面务农，所以他觉得他的生活圈非常非常小，造成他很大的生活的困境，所以他还一直鼓励我们要好好的读书。那从家母的亲身处境上面，我就会觉得说，阅读是孩子能够走向世界、拥抱世界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因为他不认识字的话，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我们学校在推动这个阅读教学的时候呢，会有两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孩子要有阅读的能力，就是有能力能够读。那第二个就是要有好的阅读习惯，因为社会每天都在变，他有好的阅读习惯才有办法跟得上社会的脉动。对，那我们学校在扎根学生阅读能力的部分呢，我们会做中文的识字能力的检测。那孩子识字能力越多，他能够自主阅读的能力就越强，那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多阅读。那有些孩子因为家庭的背景或是社会文化的刺激，能力比较不足的，那我们老师就会协助他，给他适应的读本，让他可以拾阶而上，一本一本的慢慢把他的识字量给打底给做上来。那这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阅读能力扎根的部分。那至于阅读的兴趣呢，就必须要广泛要多元，所以我们在引入志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主题，像我们前几年有所谓的科学的主题跟科技结合的，那就发现孩子原本他会有阅读偏食，他只喜欢看文学性的历史性的，那不爱看科学书的，科普文章都不喜欢读，可是学校一系列的阅读活动或是趣味科学的活动就发现，孩子在阅读的习惯上面兴趣改变了，也慢慢会去图书馆借阅相关的科普图书，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那所以我们的志工就跟着学校的节奏，我们做了科学主题，做了 SDGs 的议题，甚至也融入了品德教育。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有关于音乐相关的，包含了音乐家的传记啊，还有很多歌剧的故事的背景，让孩子可以很多元的了解他生活当中所发生过的一些事情。那希望我们这个比较偏远的小校不会因为时空的关系让孩子的学习会比较不足，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学生扎根跟广泛阅读推动上面的一些策略。好，那如果其实详细的带班策略的话，我们还有非常棒的两位老师可以把他在班上推动的情况分享给大家知道。这样，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廖华典廖主任，您是教务主任，那么当然您的手下有很多的大将，您刚刚提到的两位老师杨婷婷老师跟陈佩玲老师呢也都在我们的访谈现场，那等会儿呢我也想请他们来谈一谈。那么在我请他们来跟我们聊之前，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廖主任？
我们学校的阅读能够成功，就是有非常棒的老师在后面推动，有老师在帮孩子扎根，孩子才能够飞得远飞得高。对，所以我想迫不及待要邀请我们两位老师到现场来。这样，对，
好的，欢迎杨婷婷老师跟陈佩玲老师。那么杨老师您是先跟我们讲几句话，包括您的自我介绍好吗？
西雅图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二年级导师婷婷老师。那推动这个经典阅读，这一区块就是目的也是要让小朋友多学习一些文学的知识跟一些素养这样子。那平常我们在推动就是 会就是先带入这个就是经典的一些情境，就是先让小朋友先知道，就是作者他当下他的一些生平事迹啊，还有他的一些社会环境，然后造就他就是写这个诗的一些状况。那像我本身就是学一些美术的，所以我就是也会就是依他的情境去做一些就是他一些美术的一些画面，就是让小朋友也可以就是融入这一些美学的情境，然后让小朋友可以知道当下就是这些作者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应该这么说，就让小朋友可以比较快融入，才不会说跟那个文学就是比较有一层隔阂。就是有时候我会用图片去带入式，这样就是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因为这些图片然后去理解他当下的生活环境，然后在对诗词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他比较容易去记得他的内容，然后再来就是让他可以当朗朗上口，对，然后小朋友就是接受度都蛮高的，对，就是我推动的方式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杨老师，您这样说也让我想到，如果有一些可能有阅读障碍的小朋友呢，在看到了画面，当然会更帮助他们，不管是阅读还是朗诵都会有更容易接受的这个可能。那么陈老师您的经验又是如何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陈老师。
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在推的时候，我们互相就是会互相去学习。那其实我们推的时间点我们都是从一年级开始，所以等于小朋友他们是在注音符号可能还不熟悉的时候，其实经典就是我们的一个媒介。比如说我们会透过类似阅读的方式教导小朋友他们怎么样去拼读。那故事我如果今天是我其实推动了四年，前两年的话是弟子规。那弟子规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让他们读经典，而是让他们去学习看到爱的方法，比如说跟长辈或者是跟同侪之间。那我想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小经验，是因为其实我们第一年级我们都是带着读嘛，带着拼读，带着练习，就是除了是朗诵之外，我们其实也会去跟他们说里面的道理跟内容。那中午的话我们就是搭配所谓的小乾坤的影片，让他们把所有的文字变成具体的图像化，就是影像化，让他们选。那我想要分享的小经验是，那时候我们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他在行为上面可能非常需要加油，可是他在读完两年的弟子规之后，他有一天非常有感而发。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发表会，小朋友他那位小男孩他就很有感而发的说，老师我读完之后我觉得我要去思考去反省，因为我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话态度没有那么的温柔，可是我从经典里面我学到了怎么爱父母。对，那古诗词的话其实跟婷老师就是一样，我们也是用图像式，因为其实孩子们他们对于可能诗词部分的内容他们不是那么了解，可是我们两个就是像说故事一样。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这学期有学到老老挺这首诗，那我们就真的会去找老老挺的图片，然后跟他们说以前的人其实情绪是比较含蓄的，他今天如果跟朋友要送别或道别的时候都是属于比较那种埋在心里面，然后他们可能会送柳枝，我们就跟他们说柳枝的柳就是跟我们留下来的柳一样，我们现在可能是比较 open mind， 就是说再见我真的好很想你，我也很想你，我爱你之类，但以前的古人或者是诗人他们没有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是从中去告诉他们文化的一点点差异跟不同。那小朋友就很可爱，他们就是在西湖逛公园的时候看到那个亭子，他还问我说老师是老老亭吗，我就说不是，老老亭现在是在中国内地那一边。对，那这是我们的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两个秉持一个很大的原则，是除了是教经典之外，我们也教他们感恩。因为其实我们想要很支持我们，然后再来是杨董事长，他其实是最大的 sponsor， 其实小朋友他们从经典的那些书籍都是学校或者是杨董真的是自掏腰包让他们去学，所以我们会告诉他们说其实感恩非常重要。虽然杨董常常说他是做小事，可是我觉得杨董是做他认为的小事，但是成就别人的大事。对，谢谢。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陈佩玲老师跟刚才杨婷婷老师的分享。那么我们现在呢，节目第一段也到了应该休息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的彰化县西湖镇，应该是镇吧，湖西国小，访问一群在湖西国小为小朋友做了很多事的，不管是校长啊，是主任啊，老师啊，还有杰出校友。那么节目的第一段呢，我们请他们聊了一下，现在我还要再继续的请参加工作的很多志工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这些经历，然后对他们的可以说影响吧，或者是他们的感想。第一位呢，是我们请现任的志工队长刘文慧女士。
好，
您稍微跟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还有你这个做队长，还有做队长之前一定不会一上来就做队长嘛，那为什么会从普通的志工妈妈变成了队长呢？
是大家好，然后我是湖西国小现任的志工队长，然后我叫做文慧。对，然后我会进来接触志工室，就是因为爱自己的孩子。对，然后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更好。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进来当志工之后，发现湖西有更多的志工跟我一样的初心，一起在为自己的孩子努力，然后也跟我一样觉得说，我如果想要自己孩子好，必须要影响更多的孩子，让其他的孩子更好，我们才可以就是让大家一起成长。所以我就第二年我就接下了志工队长，然后我们配合学校就是推动的阅读主题，然后跟一群热爱湖西孩子的志工们一起来进行，然后很谢谢学校提供了我们很好的硬体设备，然后还有许多绘本资料，然后让我们有充足就像在备课一样，然后我想这也是我们湖西国小志工队的优势。对，我们就像一般老师在备课一样，我们会事前的闭课，然后我们会观课，然后接着我们会进入班级，然后再就是跟孩子互动，然后结束之后我们也会进行当天的班级讨论，然后志工们一起讨论说当天进班入班晨光故事的时候对孩子发表了什么意见跟想法，然后我们也会针对当天的故事主题然后进行讨论，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彼此在进步，然后无锡的孩子对阅读也可以有更多的成长。我想这就是爱的力量，然后自己的爱的力量，然后有更多志工伙伴一起，然后集合出更大的爱，然后所以湖西现在才会这么的温暖。对，谢谢。
好的，谢谢队长。那么您刚刚讲的呢，就让我发现您跟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工作，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也对自己的孩子，对其他的小朋友都有帮助。那么您能不能够跟我们谈一下，就是您自己的孩子在参加了这个阅读啊读经的这个课程以后，你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了吗？
我的孩子在就是接触晨光故事的时候，回家会跟我分享今天听到了什么故事，然后我就会有跟他讨论的话题，然后我们就会接着讲说，那你学到了什么，那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你得到启发是什么。但我比较不开心的是我的孩子跟我分享，我就说，那你觉得妈妈今天念的故事很棒吗？然后他说，妈妈，其实我更喜欢故事帅哥的故事，他在我的心里才是 number one。 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可以退居这样子。但我觉得很棒的是，我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跟孩子讨论，而且我们是正向的阅读话题，正向的力量。对，然后不是只有就是一般的家常。对，然后就是有时候学校老师推动的阅读，我也可以跟他一起在做进行讨论，我觉得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成长。这是我在 这几年志工的历程学到很多东西，就是不是只有孩子有在成长，连我自己也在成长。对，那我接下来要把棒子交给我们最故事，就是我们晨光故事最棒的故事帅哥。
好的，谢谢谢谢刘文慧志工队长。那么接下来当然听说棒子要交给下一位很棒的志工，而且呢是很少见的志工爸爸，因为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志工妈妈。请问您做这个是不是您是不是唯一的志工爸爸呢？您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志工的团队，成为这么少数的一位志工爸爸？您有没有觉得您是被排挤的呢，还是被宠爱的呢，还是被小朋友欢迎的呢，还是被您的这个团队的队友欢迎的呢？您觉得怎么样，经验如何？
因为是志工故事志工团队里面的唯一男性，所以比较吃香，
吃香喝辣，是不是？
跟一群美女志工在一起会感觉很快乐。
那你这样子的，你家里的人会不会觉得不太好呢？比方说您的夫人啊，或者您的孩子啊，怎么一天到晚爸爸出去跟这个女生混在一起啊？
我的两个小孩也都是湖西国小毕业的，所以他们都知道我在学校干什么。
换句话说，就是您的孩子已经毕业了，您还是留校查看，是不是继续的做志工爸爸？那为什么您会决定留下来？
跟小孩子分享故事的时候，也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些成就感，就感觉我说故事的方式会比较活泼，比较倾向于快乐的那一种。我一直跟小朋友表达说，其实你的微笑可以改变全世界，但你对任何人会心一笑的时候，会带动他快乐的心情，他会把这种快乐的心情向外扩散，所以乐在其中的一种感觉。嗯，
那么我想您也是因为乐在其中，所以在孩子毕业之后呢，还继续的做这件让您能够乐在其中的事情了。
对啊，所以孩子毕业了，我还是在学校当的志工帅哥。
志工帅哥，不是志工爸爸。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志工帅哥杨如顺志工爸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位志工妈妈也要加入我们的访谈。下一位是施银蕊施女士，这位志工妈妈。
这个好，西雅图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做志工妈妈做了多久啊？
记者，我才要讲呢。对，我已经是三个孙的阿妈，我从80几年当志工到现在。那因为觉得讲故事，我就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到后来来湖西国小，让我觉得深深的感受到校长非常的尊重我们，礼遇我们。那校长非常的棒，那他的得力助手是廖主任，真的超贴心超用心在带领我们。那我来湖西国小，我觉得我最大的就成就感是那个学校哈，他在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哈，他们会每个学期用一个主题来看我们就是我们那个主题，然后跟学生讲。结果我觉得我用的这个主题不但是小朋友受益，连我都受益良多。那我非常喜欢在这个领域里面，我用感恩力量跟小朋友讲。我觉得一个人懂得感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讲故事的时候，我如果说节庆啊，像母亲节啊，我就会跟小朋友讲说下个礼拜是什么节日啊，然后他们就说母亲节啊，对呀，那你们要对妈妈做什么事情啊，他们就会说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那我最希望是他们回去给妈妈一个爱的抱抱，还是说那一天帮妈妈做一件事情。我要让孩子知道说感恩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湖西国小哈，因为有杨董的资助，那很多的故事书我们可以去灵活去运用。再来就是说，其实 施比受更有福。我觉得我在这个志工的行业里面，人家都说你当志工是累积你的福报，那我非常感谢福溪国小能够有这个园地这个场地让我来当志工，所以我每天最美好的开始是当志工，因为让我觉得非常快乐非常充实这样。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施银蕊志工妈妈的分享。那么我也非常的同意您说做志工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那么您每一天都是非常快乐的开始。那么当我碰到一些朋友说退休以后有点无聊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我常常会建议你就去做义工做志工，然后为别人服务，这样子呢你可能可以找到一点快乐，对吧？
真的真的会让你生活非常充实非常快乐，你说的非常对。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请另外一位志工妈妈陈冠莹女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做这个志工妈妈的一些想法。欢迎您。
哎，吴记者还有西雅图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冠莹妈妈。对，那我本身因为我的孩子就读福溪国小，所以我才有这个机缘可以加入福溪当故事志工妈妈。那随着孩子长大呢，我也觉得说在参与这个志工也得到了很多的收获。我要分享一下，像我去那个班级讲故事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孩子眼睛闪闪发光，然后呢对着我目不转睛的样子，我就觉得很满足。然后还有我问他们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给我一些无厘头的回馈，都让我觉得虽然我好像在做志工，但是一方面我也觉得我被他们疗愈了。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当志工妈妈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幸福也很荣幸的事情，
而且听起来是一个双向的，您替他们提供了服务，他们提供了快乐还有疗愈的感觉，这种双向的奔赴是非常的好的。
对，没错，所以我就是也就自从当了志工妈妈有点欲罢不能。因为虽然我在讲故事，但是我跟孩子他们的互动都让我觉得那一天会是让我很快乐的一个时刻。对，
是您跟刚刚的施银蕊妈妈也是有同样的感觉。
对，
那么接下来我要请李凤元妈妈志工妈妈来跟我们聊一聊她在当志工妈妈的这一段时间又有什么样子的体验跟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大家好，我是李凤元，我从事志工妈妈已经25年了。然后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从整理图书馆开始，然后就后来讲故事，一直很多很多事情这样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带小孩子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成长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要给小孩子在阅读上面不仅是品德的修养，而且不是说一定要考试考得很好，然后我希望他们可以有创意的学习，然后美感的生活，然后快乐的成长，这样是我希望说能可以给他们这一些方面的生活上面的能力，而不是说给他们就是很自私的东西。对，希望有很棒的能力啊。
好的，谢谢您。因为我刚刚只听到您说已经做25年的志工，我就觉得非常的钦佩。那么您当初是怎么样开始的，又为什么能够做这么长的时间呢？
当初是因为小孩子读一年级，然后那时候学校就是成立那个爱心妈妈， 从我们这个开始，然后因为学校就是刚开始都就是很初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的校长推广，然后带领我们就是一起成立这种爱心妈妈开始，然后因为要陪孩子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所以我就加入这个行列这样子。
那么您说刚刚开始是整理图书馆，整理学校的图书馆，跟后来你们做这个阅读啊或者是说故事啊这些有没有相关？也就是说图书馆里面的书是不是到后来都变成了给学生的营养呢？
当初图书馆就是比较少使用，然后是我用就是把它鞭策，然后后来又电子化，然后推动，最主要图书馆有书，可是需要推动让小孩子他们愿意去读比较重要，所以就慢慢的，而且我们还加了成语故事的背诵，哎，然后才演变到现在有阅读啊，然后说故事的课程，这样可以造就小孩子许多学习上面的能力。
是的。
然后我希望说可以营造小孩子更丰富的生命力。
是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因为您刚刚讲到这孩子们在读书啊，在这些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他们学习很多。那当然，这个做志工妈妈讲故事，或者是整理图书，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自己其实也是一种学习。那孩子们毕业了，您还继续的留下来做志工？当然，我想是这个志工团队，或者是志工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对您来说有相当的吸引力。那您觉得最有吸引力的是哪一部分？
我是觉得说，我不仅是教小孩子，然后我自己也学到很多，然后至少让我自己的生活也多才多姿，然后我也借着活动带着小孩子去看外面世界的美，让他们的生命更丰富，我的感觉是这样。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李凤元志工妈妈。那么我们很快呢又到了节目的第二段的结尾，我们需要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聊了。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彰化的湖西国小为您访问一群投入儿童阅读跟读经非常有耐力有兴趣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很多位的嘉宾。那么前面两段的节目已经访问了至少10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4位。我们先请第一位琼玉，江琼玉女士，您是一位志工妈妈是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您在这个志工团队里的工作好吗？
好，主持人好，西雅图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湖西国小的志工妈妈，叫做西瓜姐姐，大家好。
您为什么叫做西瓜姐姐？
好，因为我的名字叫琼玉，所以绰号叫西瓜小玉。所以从88年，
以为琼玉西瓜，原来是小玉西瓜。好的好的，西瓜姐姐请您继续。
陪孩子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当故事妈妈到现在。
那么现在您的孩子还没有毕业是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是3个孙子的阿嬷了，我的孩子。对，我已经持续讲了20几年的故事了，对对对，88年到现在了。对，
天哪，我们这些志工妈妈志工爸爸都是孩子毕业了以后还继续当志工不愿意离开的，那后面就没有新的志工可以加入了是吗？
不会不会，在湖西国小这个很快乐的领域里面，很多志工都愿意参加的，尤其校长主任都非常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那么您说您讲了这么多年的故事，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小朋友最欢迎的是哪一类的故事，或者这20多年以来有没有改变？比方说一开始是喜欢成语故事啊，后来喜欢童话故事啊，或者是科幻的故事啊，小朋友的喜好有没有改变呢？
有，因为在胡西国小里面，校长跟主任会带给我们不同的主题带给孩子，像这学期就是那种以作者为主题，然后我们每个班级去介绍不同的作者给孩子。那像我现在讲的就是那个安东尼布朗，安东尼布朗的爸爸就是很早就去世，那他对爸爸的怀念呢，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充满了对爸爸的很多很多的故事的情节，所以我们在故事里面去带给孩子的时候，孩子也都会很感动。尤其我很喜欢把这个故事的内容再延伸回去给孩子，甚至去对待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去表现一下我们对孩子对阿公阿嬷的那种互动，对他们的关怀这样子。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西瓜姐姐的分享。那么下一位呢，我们想请的是李静怡女士，因为她有两个角色，一个呢是志工妈妈，然后另外一个是参与台北的经典之旅的家长。那么在这两个角色之间，我想她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或者是跟很多的人有接触。那么请问在这一段时间，您做志工妈妈也好，或者是做这个台北经典之旅的家长，就是陪护的家长也好，您觉得对您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最难以复制的是什么样的经验？
我想要分享的是我身为家长我的感受。因为其实我的孩子，一个是目前是就读2年级，一个就读4年级，那他们两个都分别有参加过就是杨董事长他推广的这种读经的这种活动，那就是也有带孩子去台北故宫快闪，那我觉得孩子的反馈都非常好，而且我也是福西国小的校友，那我看到杨董事长他这样子的回馈乡里，其实我很感动，因为他算是我的模范，那我觉得说就是他的这个善的循环还有就是爱的力量，其实深深的影响我们大家。那我也会鼓励我的孩子，希望他们也可以像杨董事长这样，就是可以继续把爱的力量传递下去。好，谢谢。
谢谢您。那么您的孩子在两位都是在湖西国小读书，那么在学校跟在参加这个经典之旅这个活动当中，您觉得他们学到的东西是不是很不一样呢？那经过了这个台北经典之旅之后，或者是说动物园之旅之后，您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收获，或者是甚至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改变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对于父母亲孝道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对老师的尊重。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对于就是家庭的概念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那这个部分我也要特别感谢学校的老师、校长还有主任，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大部分的家庭会教育，但是呢在学校部分老师不一定他们有办法去协助到这一块，但是湖西国小的校长、主任跟老师他们都做得很好，所以我的孩子他们现在都养成每天回到家里他们一定要帮忙做家事，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是很不错。我就觉得说孩子其实不一定你的成绩要多好，那我们的一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家庭的概念啊、孝道啊、善良，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很谢谢就是学校给孩子这样的环境，那孩子的回馈给家长是最真实的。
那么听起来《子弟规》大概是这个阅读的内容之一了， 扫打贫除啊等等的这些做家事啊，是跟很有关系的。
嗯，
那么我们还有两位也是参加过台北经典之旅的家长，我们是不是再请他们两位，杨玉琪女士跟严静文女士，哪一位先来跟我们聊一聊呢？那请您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你好，我是杨玉琪，那我是第一届参与就是台北之旅的家长，那现在小孩已经四年级了。
那么在参加台北经典之旅的时候，小孩子是四年级吗？还是三年级？
嗯，参加台北经典之旅的时候三年级。
那么在那个之前，他对台北有什么样的经验吗？
在那之前，他对台北只有玩乐的经验，可能儿童新乐园啊，或者是偶尔暑假寒假的时候会带他上台北找朋友这样子。
那他在那之前有没有去过故宫呢？
完全没有，顶多去过恐龙博物馆。
哦，恐龙博物馆，那是有一点像故宫啊，那是很古老的东西，但是是不一样的内容。
嗯，是的。
那么当然了，他在学校有阅读的经验啊，有这个参加读经的经验，那么再把这个经验放到台北的这个经典之旅，这两个就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学校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呢放到台北去，那么这个快闪您可不可以帮我们描述一下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
当时其实他是带着很期待的心情去，因为他在事前他已经有先大概了解一下故宫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书上看到的在那边都看得到他的本尊，所以他其实去之前是已经非常期待的心情。那当然动物园他也是非常开心，可他对故宫里面可以实际看到在书上看到的这一些国宝啊，他也是感到非常的兴奋。那像我们有一些导览在介绍的时候，他也是听得非常认真，回来也是一直跟我分享说，哦，他很想要再去一次，他觉得时间太短了，他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再自己另外去一次，他想要让就是自己好好的把故宫逛个遍这样。
那请问我们一般对快闪的这个印象，就是有人在不管是演奏乐器啊，或者是唱歌啊，就是就有人慢慢的这样加入。那你们做的这个经典之旅的快闪，是大家一起开始呢，还是一个小朋友出来，再一个小朋友，再两个小朋友这样子的出来的一种快闪呢？
是大家一起一大团小朋友，然后瞬间出现又瞬间消失的这种快闪。
哦，会瞬间出现瞬间消失啊。
是的，大家就是走得非常快，然后其实看的也是大家很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一次看到，所以其实每个人都真的是很认真的在看，然后也很认真的在走。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是年静文女士，她也是参加了这个台北经典之旅做陪队的家长。那么请问您觉得这个经典之旅对您还有您的孩子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次孩子们可以跟着自己同班的同学一起出去玩的感受其实不一样，像我们平常都是跟家人一起出去，跟亲戚朋友一起出去，那跟同学出去的感受其实不太一样。像这次我刚好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孩子们就受托给其他孩子的家长照顾，那他给其他的孩子的家长照顾的时候回来分享是，我觉得同学的爸爸就是对我们很好哦，而且在故宫文化那边看的文化，还有主任教他们的一些文化，他们其实都吸收的蛮多的。还有去动物园的时候回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老师有教他们看什么生态文化，然后回来会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那么请问这一次的台北之旅，就是这个故宫的快闪活动，有多少小朋友参加呢？
二年级的所有小朋友。
哇，那人是不是差不多三十几个人呢，四十几个人呢，还是差不多有多少人？
小朋友的话大概四五十人左右。
啊，那就是一辆游览车还不够的。
对，应该是两台吧，两台游览车。
所以这么多的小朋友，请问需要几位家长陪同呢？
大概一个家长可以带2到3个小朋友，我觉得老师这个安排也蛮不错的，刚好可以照顾得到，也就是不会让他们就是个别行动这样子。
那么2年级的小朋友在做这个快闪活动的时候，刚刚杨玉琴女士也说他们要很快的出现，要很快的离开，那么这个对家长来说是不是比较困难一点，要把他们一下子赶上台然后赶快离开，这有没有什么困难？
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倒是不会，我觉得可以训练孩子们的敏捷的能力，像因为现在是3C 的世代，所以其实影音的快速加速了孩子们就是专注力的问题，那他这个快闪的活动可以知道自己要上台的时候要赶快念出那些唐诗，然后念完的时候还要配合旁边小朋友的步调，我觉得训练专注力是还蛮不错的。
是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你们快闪的这个内容，如果有录影啊或者什么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播出，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其实还有3分钟左右，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要来做一个结论呢？不管是校长啊，或者是主任啊，有没有愿意做一个结论的？欢迎校长再次来到镜头面前。
哦，没有，我还是本着感恩的心啊，非常感谢我们杨董对无锡国小的种种资助，精神上的、物质上的、经费上的都无条件的支持我们，让我们办起教育来我们更有底蕴齁。那也感谢这些志工妈妈们无条件的付出，陪伴着小孩子一起成长，让我们觉得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在我们的陪伴鼓励之下，其实他们的学习都有非常大的进步。那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我觉得我们无锡国小每个孩子都是可造之材，然后每一个孩子的品德都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也从学校里面，我们也是三好校园的一个学校，所以他们要常常存好心，说好话，然后做好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真善美的学校吧，让我们的孩子将来都大有可为，而且都是对社会有正向的发展。哎，那再次的谢谢我们的杨董跟我们这些可爱的志工。
好的好的，谢谢顾校长。那么您的分享呢，也让我觉得您的学校是一个非常有向心力的地方。那么这个呢，我想跟校长也是分不开的，校长也是让志工愿意来付出，甚至愿意宠着校长的一个这个环境。那我刚刚已经听说了，这校长在可以退休的时候还不退休，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些可爱的志工妈妈，还有一位志工爸爸，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温暖的一个环境，充满了正能量的一个环境，非常的感谢 不管是校长还是主任，还有志工妈妈、志工爸爸，还有我们的杰出校友杨总，那今天呢很感谢他们的参加，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先跟您道一声晚安，我们就下一次再见了。